今日是2025年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是有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要讲大卫传。圣经真的非常之精彩，我们刚刚先讲完罗马书第八章，是吧？有很多的神学，但是现在呢又回来讲大卫传，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不会一口气全部讲晒大卫传，因为很长很长。我们首先是会讲撒母耳上记，有关大卫的事迹，然后去到大概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台，我有一个复活节的信息，但是讲完了之后，我们就会讲罗马书九至到十一章，然后讲完了大概在七月的时候，我们又会回来讲埋在撒母耳下有关大卫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大卫最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的口号就是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都需要是学习大卫。今天我要讲的经文是由历代至上的22章讲到29章。哇，你说牧师是新的一年，什么你这么大野心讲百章的经文。我都是试一下能不能够讲完，可能是要是比较简化一些。还有呢，你说为什么将大卫生平的总结，就是历代至上的22至29章，在说介绍大卫的时候讲？其实有原因的。当我们是知道大卫的生平，知道大卫的功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这个人。圣经里面有62章的经文都是有关大卫的事迹，在说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最多篇幅的人就是大卫。大卫真的有很多的功绩，他统一了以色列，为人民带来了平安，他扩张了以色列国的领土，他还建立了大卫的王朝，就是神跟他立约，说他的王朝会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会回来掌权。大卫亦都是预备了建造圣殿，一切的材料、人力、物力。在大卫之后，我们知道所有犹大王的功绩都是跟大卫来到比较，那你就知道大卫在圣经里面是有多重要。这些经文和其他王的比较都在述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是有记载到。早在创世纪的49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神预言以色列的王是会出于犹大支派，大卫就是出于犹大支派。那你说为什么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是出于便雅悯支派？这个我讲撒母耳上撒母耳记的时候我都讲过，是因为以色列人急不及待是希望有一位王，所以神就将扫罗给了他们。扫罗不是真的神所喜悦的王。路德记里面亦都有大卫的家谱，是由法勒斯是到大卫。你说法勒斯是哪个？是犹大和他媳妇他玛乱伦所生出来的，是一个私生子。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私生子十代不能够进入圣所。如果我们计一计的话，大卫就刚刚是第十一代。所以神一早就预备好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大卫的意思，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爱的那一位。真是大卫真是神所爱的那一位以色列的王。我们今个系列大卫传的系列，我们会是由撒母耳上讲到去撒母耳下。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讲撒母耳传的时候已经讲到撒母耳上的第15章。现在呢我们又要由16章开始，就是由大卫的崛起，撒母耳上的16章到第30章。之后我刚才说我们就会去看罗马书9至到第11章。然后七月份我们又会回来看大卫的事迹。撒母耳下的一至到十章就是讲到大卫的胜利，撒母耳下的十章至到二十章就是讲到大卫的没落。 嗱，好有趣喺圣经入边，大卫系三次被按立为以色列人嘅王。第一次喺撒母耳上嘅第十六章，系撒母耳按立佢为王。嗱，呢一个系私底下。而第二次咧，佢被按立为犹大王喺撒母耳下嘅第二章。而第三次咧，佢系被按立成为全以色列人嘅王，系喺树撒母耳下嘅第五章。嗱，讲到大卫，我哋都会立刻就谂到佢同拔士巴嘅奸情，系嘛？但系谁属无过？每个人都会做错事。问题就系我哋做错咗事之后，我哋点样嚟到系认罪悔改？嗱，大卫就系一个勇于认罪悔改嘅人，所以圣经对佢嘅评价系好高好高，叫佢做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嗱，头先我哋都读过经文，就系喺树撒母耳上嘅十三章十四节，呢个系旧约。喺新约亦都有记载，喺使徒行传嘅十三章第二十二节。咁你问点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啊？系咪大卫当佢被敌人追赶，佢好似一只野狗咁到处奔跑，但系佢最后仍然宽恕佢嘅敌人，倚靠神，系咪咁呢？定是当他成功的时候，得势的时候，懂得怎样来处理他的成功？定是他被他亲生仔来到背叛他、追杀他的时候，他仍然是这么爱他的仔？定是他犯了罪之后，他是懂得怎样认罪悔改，向神来到忏悔？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以致他是能够被神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我相信仲有其他好多嘅事迹啊，能够帮助我哋知道点样先至系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嗱，喺呢个系列我哋就会嚟睇一睇。嗱，大卫嘅信心系好大，以致以色列人嘅神被称为做大卫嘅神。嗱，呢个系好重要，即系俾我哋见到佢系一个好有信心嘅人。在主列王纪下的二十章第五节和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五节都是这样说，神还说大卫是被他拣选来统治他的民，统治以色列人的。列王纪上的八章十六节，有很多的诗篇都说大卫就是神的仆人，在诗篇的七十八篇七十节和八十九篇的二十节都是这样说。在树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听，大卫不单止遵行了神的旨意，他还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一个忠心的仆人不单止是服侍了他自己那一世代的人，亦都会服侍下一代的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大卫的功绩在跟着几个世纪仍然都是祝福以色列人，就是好像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七节所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大卫不单止筹备了圣殿一切所需要的材料、人力、物力，他还是创造了敬拜的歌曲，他还设计了敬拜的乐器。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透过大卫的家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在树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六节怎么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其实我今天所讲的是历代至上的二十二章到二十九章，我刚才就是讲有八章的经文，是很大野心，希望是能够讲得完。主要我要讲的一共是有五点。第一就是圣殿的策划，第二就是圣殿的组织，第三就是军事的管理，第四就是大卫的奉献，第五就是大卫与民同乐来到庆祝神的恩典。我们首先看一看圣殿的策划，就是历代至上的二十二章。大卫他说他自己居住在宫殿，神呢居住在帐篷，所以他很有心要为神来到起圣殿，但是神不准他起圣殿，因为他杀戮太多，因为他满手都是鲜血， 所以神话你不要跟我起圣殿，但你的仔可以是替我起圣殿。有一句古老的话，说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大卫是帮助所罗门预备好所有圣殿的需要，他买了起圣殿的那块地，就是阿努拿的打谷场。另外呢，他是预备了很多起圣殿的材料，还有人力物力，使到所罗门起圣殿的时候是能够事半功倍。大卫筹备圣殿的资源是第一点。我们不能够确定究竟神是几时感动大卫帮他起圣殿，但是当他购买阿努拿的和场的时候，相信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记不记得大卫在树阿努拿的和场捉了一个坛献祭给神，当时从天上降下火，将他所有的祭物都烧了，大卫就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我这里所讲的罪不是他同拔士巴的罪，而是他在树撒母耳下的24章他数点士兵的罪。当他数点士兵不为神所喜悦，所以神就降下很大的灾害。但是当大卫的献祭被神悦纳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而他继续在那里来到献祭，而不是去到基遍的会幕，因为他知道那块地是对神来讲是很重要。那块是什么地啊？是摩利亚山来的。他知道神是要将他自己的殿起在摩利亚山。记不记得摩利亚山是哪里？在创世纪的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但是起圣殿的地方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在树北面有一个山峰，在树2000年后，在树同一座的山，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见到旧约的经文告诉我们，献祭是要在北边的地方来献，就是在树圣殿的北边，完全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大卫亦可能亦在这个时候是写诗篇的第30篇，尽管当时的圣殿还未是起在这块地，大卫已经是将这块地和将来的圣殿是献给神。这个就是诗篇的第30篇。多年来大卫一直在树累积起圣殿的材料，我们现在没办法是可以是计算到究竟这个圣殿的价值是有多大。大部分这些的资源都是来自大卫的战利品，就是他打胜他的敌人的时候是拿了敌人的财物。大部分起圣殿的资源都是出自敌人的战利品。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来到起圣殿的经文，其实跟我们今天建立教会的教导是息息相关。当我们是比较哥林多前书的3:9-23，或者是以弗所书的2:19-22，我们见到跟今天的经文历代至上的22:28-29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卫知道建造圣殿是要用金银宝石来到是起圣殿。这个是记载在历代至上的22:29。而在说箴言，我们知道金银宝石就是用来代表神话语的智慧，在箴言的第2:3-8都是这样说。而保罗在新约呢，这些的材料是用来反映出教会属灵的境况。保罗说草木禾秸随手可得，但是若果我们要做到好像金银宝石一样，我们一定要落很大的功夫。我们不是用人的智慧或者模仿这个世界来到建立教会。有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牧师啊，你不如用这个办法啦，这个办法是某某公司使到他们变成一间大公司，很实用，值得我们去学习。我时时就会说， 我不会用俗世的方法来到是学习怎样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应该用圣经的教导，是应该用神的话语，就是好像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八至到二十节所教我们。大卫除了准备了圣殿的材料，他还准备了起圣殿的人力，他招募了很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到起圣殿，他还起了一个部门叫做起圣殿的部门，是由亚多兰来到管理。亚多兰这个人在树列王纪上的四章六节亦都是叫做亚多尼兰。当时他是拣选了有三万名的犹太工人去到黎巴嫩来到斩树。我们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木是非常之名贵，这些工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到斩树，他们就能够回去他们的家乡是休息两个月。另外还有15万的外邦人，他们是得到犹太人工头的监督之下，去到山上来到挖掘很大很大的石头，然后搬运回去耶路撒冷来到起圣殿。我们千祈不要以为犹太人苦待这些外邦人，住在以色列的外邦人。其实在树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都是禁止这些行为，就是苦待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人。例如出埃及记的22章、23章和利未记的19章。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来到起圣殿，其实是给我们看到有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一个预言将来这个圣殿是会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敬拜万国祷告的殿，就是好像以赛亚书的56章第七节所预言。大卫不单止是预备了起圣殿的人力物力，他还劝告所罗门。我们不知道大卫筹备圣殿的时候多少岁，但是有学者他们认为大概他应该是60岁左右。究竟所罗门是多少岁呢？根据几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历代志上的22章和29章都说所罗门是年幼脆弱，在列王纪上的3章7节说他是幼小的孩子。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大卫这么多次来到劝告鼓励所罗门，叫他要遵行神的道，要他完成起圣殿的工作。大卫亦都是劝告他的手下要帮助所罗门来到起圣殿。是大卫在他死之前他要预备好一切起圣殿的事，以致所罗门来到起圣殿的时候就会是比较容易。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大卫不是一个好的爸爸。我们在说大卫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他不是一个好的爸爸，但是在他教导所罗门的教导里面，我们见到他不失是一个慈父。大卫就鼓励所罗门一共是有3点。他怎样鼓励所罗门呢？第一，要他执行神的旨意，历代志上的22章6至10节。大卫话俾所罗门听，而家以色列已经得到和平盛世，这个是神俾他们的恩典，而这个是最好起圣殿的时候。大卫鼓励所罗门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入面，来到是完成神俾他的事工。第二点，大卫鼓励所罗门是要将荣耀归俾神。大卫重复地告诉所罗门，听起圣殿不是为了大卫的荣耀，更加不是为了所罗门的荣耀，一切都是将荣耀是归给耶和华。这个和扫罗和亚沙龙他们的行为，他们所表现的就很不同，因为亚沙龙和扫罗他们都是起自己的纪念碑来到纪念自己，他们将荣耀归给自己，但是大卫就提醒所罗门要将荣耀归给神。跟住第三点，就是大卫劝所罗门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大卫说， 只要所罗门服从神，神一定会保护以色列，赐给他们平安和和平。在历代至上的28章第20节，经文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不了。其实这一节的经文令我们想起摩西劝约书亚很相似的经文。摩西临死的时候讲同样的说话，在申命记的31章。其实摩西死了之后，神亦都重复鼓励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1章6节和9节。摩西和约书亚都是神忠心的仆人，只要他们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是会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这个也是大卫怎样教所罗门，这个也是给我们教会，只要我们继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神是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他的工作。大卫不单止劝告所罗门，他亦吩咐他的领袖要帮所罗门来到合作，继续起圣殿。大卫提醒这些领袖，他们所享有的平安是因为神赐福给他们，给他们有平安，扩展了以色列的领土。所以作为领袖，他们一定要立心来到是侍奉神，寻求神。有没有见到大卫啊？他所有他所着重的就是他的人民和他的领袖，他们是要关心神的名，他们是要高举神的名，这个是大卫所着重。讲完了圣殿的策划，就是圣殿的组织。大卫知道如果要荣耀神的话，一定要组织圣殿的人员来到侍奉神。很多时我们都是将注意力放在建筑物，很多时我们就说，哎呀，建新堂了，样就怎样将这个新堂是献给神了，样听起上来好像是很属灵，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教会属灵的境况？很多时就是一班长执和会众站在一起将这个新堂是献给神，但是这班的长执和会众可能的灵命是非常之的倒退，但是他们就注意，就是关心的，就是将这个堂献给神。这个不是神所喜悦。大卫知道起圣殿是重要，圣殿里面的组织是更加的重要，所以他拣选了有利未人、有祭司、有圣殿里面的歌唱者，还有圣殿的官员来到一起侍奉神。大卫希望在神的家里面一切都能够规规矩矩地按住次序来到侍奉神，就是好像哥林多前书的14章40节所说。大卫在说他作出决定的时候，他是和两个祭司一起来到是祭签寻求神的旨意。其实这个方法和约书亚在说约书亚记里面将应许之地分给12支派是很相似，都是透过祭签。那有人就问了，哇，现在教会你们决定事情是不是又是拿个祭签捅出来来到求问神啊？祭签啊，当然不是啦。我讲过很多次，大卫和约书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全部神的话语在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需要祭签来到是寻求神的旨意。现在我们呢，有了所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当我们要作出决定的时候，是不是祭签啊？不是，甚至不是投票。我再讲一次，不是投票。很多的教会就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些就是依靠人的智慧。当教会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一班的长执坐在一起来看看圣经究竟是怎样说，而不是说很仓促地来到是投票。组织本身不重要，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很重要，就是要侍奉神，是吧？所以大卫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神家里面的仆人，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侍奉神，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到侍奉他。首先我们看一看他拣选出来的，就是由利未人，在历代志上的23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利未人出来侍奉神，在圣殿里面侍奉神，是起码要30岁，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后来是减到是20岁，可能当时符合30岁标准的人并不多。负责圣殿的利未人是有38000人，分为4组来到侍奉神，其中24000个在圣殿里面是帮助祭司，此外还有6000人是官长和审判官，有4000个是守城门的人，还有4000个是歌手，在圣殿来到是敬拜神。当时有一座的圣殿，有一位的大祭司，有一本神的律法书，有一位需要被侍奉的神，但是恩赐和事工有很多很多，就好像今日教会一样。当时有祭司在坛上来到侍奉神，有利未人在圣所来到服侍主，和现在一样，有牧师在台上讲道，有一班的童工来到服侍神。但我们要注意，不是说牧师长执，不是说童工所做的事就是最重要，每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他们所做的职责都是一样那么重要。大卫不单止组织了音乐师，他还设计了敬拜的音乐来到敬拜神。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所做一切的侍奉，那些礼仪不是人作出来的，是根据神所命定。记不记得在树旧约，大祭司亚伦有第一、第二个仔，两个仔，记不记得啊？就是拿达和亚比户。当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到敬拜神的时候，出现什么事啊？一把火从祭坛出来将他们吞没。所以我们在说圣殿，无论是圣殿，无论是教会侍奉，都要跟着神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除了利未人，还有被拣选在圣殿侍奉的，就是祭司。大卫是拣选了24个班次的祭司来到侍奉神，透过抽签决定他们侍奉的时间。除了在圣殿侍奉这一班的祭司，还要教导百姓。他们不在树圣殿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去教导百姓。这个的传统去到撒加利亚的时候，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仍然都有实行。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他正在圣殿来到侍奉神的时候，天使就跟他显现，告诉他伊丽莎白他的妻子将会怀孕，是会生施洗约翰出来。当时撒加利亚就是按住24个班次正在圣殿来到侍奉。撒加利亚就是属于亚比亚家族的后人，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4章第10节。除了利未人和祭司，还有诗歌班。在民数记的10章，吹角的仪式是照住圣经的教导，但是除此以外，旧约没有讲到怎样用音乐来到侍奉神。我们相信这个都是大卫精心所组织，他组织了24个班次的诗歌班，不单止有24个班次的祭司，还有24个班次的诗歌班。大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他作了起码有73篇的诗篇。这些诗篇都成为我们现在很多的鼓励，是吧？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是见到大卫当年怎样被他的敌人追赶追杀，成为当我们现在有苦难的时候的鼓励。今次我们讲大卫的系列，我们也都会讲到很多大卫所作的诗歌。大卫是一个非常之有才华的音乐家，在圣经里面他被称为以色列的美歌者，在撒母耳下的23章1至2节。 昔日有啲乜嘢嘅音乐，有啲咩嘅乐器嚟到敬拜神，系有弹琴，系有鼓瑟，系有敲拔。历代志下嘅29:25，仲有咧，我头先讲过吹号或者吹角嘅敬拜。嗱，大卫佢系善于用人，佢系拣选咗三个利未人嚟到系管理乐器同埋音乐嘅敬拜。第一个就系我哋熟悉嘅亚撒。记唔记得喺诗篇入面有亚撒呢个人啊？佢至少系写咗有12篇嘅诗篇，诗篇嘅第50篇同埋73-83篇，佢系敲拔嘅，喺历代志上嘅16:5有记载。仲有第二个咧，就系希曼。嗱，希曼系吹角或者系吹号，佢亦都被称为王嘅先见。点解啊？因为这个人可能是能够分别神的旨意，他是有特别的恩赐。而在圣经里面，神有应许他是将会有一个大的家庭。我相信这个希曼真的子孙众多，而且在他子孙当中还有很多是很好的音乐家。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耶道顿。耶道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和犹大名字的意思是很相似。这个人是诗歌班的指挥，就是好像我们昔日 William 弟兄就是我们诗歌班的指挥，是吗？这个耶道顿他也是跟诗篇的39篇、62篇和77篇是有连带的关系。除了是有利未人、有祭司、有音乐师，大卫亦都拣选咗圣殿嘅官员。嗱，有啲咩嘅官员啊？有守门口嘅人。哇，你话守门口嘅人唔系咁重要啫，系嘛？但系睇埋，仲有师傅，师傅就好重要噶啦，系管理圣殿嘅财务。嗱，我哋今年粤语堂都有一个新嘅师傅，就系阿 Sherman 姊妹，佢应承咗成为我哋粤语堂嘅师傅。我们都很感谢神。咁你说还有什么圣殿的官员啊？还有一班执行任务的官员。这班人是做些什么的呢？他们是提醒以色列人要遵守安息日，要遵守节期。他们是会派到去不同的地方，甚至去到约旦河的西面来到进行这些职责。在书历代志上的26:32说要办理神和王一切的事务。这一班人就是利未人、祭司、音乐师和圣殿的官员，都是在书圣殿来到是为神服务。跟着我们要讲的就是军事的管理，在历代志上的27章，以色列人要起圣殿，他们是需要有军队来到保护他们。当这个国家多数的男丁都在起圣殿的时候，突然间敌人来到攻打，那就会很危险，是吧？所以他们需要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所罗门不是好像他爸爸一样是一个军事的天才，所以大卫是需要组织军队、组织首领、管理的人员和谋士来到是帮助所罗门。大卫有多少个军队啊？有288,000的士兵，是由12师所组成，12支派，每一师都有24,000人在数个军队入面。一年就有12个月，啱啱就有12师，所以每一师都负责一个月。但是当有紧急的情形，当他们需要打仗的时候，全部的军队都会出动。十二师每一师都是由大卫的一个勇士来到带领，而这些勇士的名单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11章。在这里也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有很多人经常都说圣经里面是充满矛盾，尤其是数字上的矛盾，都不一样的，数字乱晒龙。我也都讲过，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文士抄写错数字，但是机会不是那么大。有人注意到在撒母耳下的24:9和历代志上的21:5的数字，士兵人数的数字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你说为什么？这里是有解释的， 因为大卫数点士兵不为神所喜悦，我刚才讲过，所以神降灾给以色列人。所以约押都未数完的士兵已经神降灾，这件事已经终止了。所以在撒母耳下的24章和历代志上21章所公布士兵的人数是有出入，就是这样的原因。大卫勇士的名单有几个，有一个是杀巨人的名单，在撒母耳下的21章，亦都有大卫身边勇士的名单，在撒母耳下的23章。大卫军事的战绩就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的8章。我今次讲大卫的事迹，有一章的书我不会讲，就是撒母耳下的8章，因为是讲到大卫的战绩，打赢了什么国家，拿到什么领土，这些这样的事迹没什么属灵的功课在里面，所以我是不会讲撒母耳下的8章，亦都是唯一章我不会讲的经文。除了军事的管理，亦都有产业的管理。在扫罗统治的期间，似乎他是有些收税的结构，记载在撒母耳上的17章25节。去到大卫的时候呢，好像完全没有提到是收税，但我相信是有，只不过是没有记载。但是去到所罗门的时候，就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是有很重的税，以致到是民不聊生。大卫是拥有有很多的农场，有果园，有牛群和羊群，这些都成为满足皇宫里面一切的需要。大卫亦都有仓库可以储蓄很多的农作物。大卫我们相信亦都是一个比所罗门更加接近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啊？起码他就没有所罗门那么多的妃嫔。哇， 你要后宫3000那么多的妃嫔，你估小爷啊需要很多的资源。所以任何的资源财物去到大卫，我相信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呢，就是除了军事产业，还有王的谋士。谋士你千万不要看轻，是很重要。一个王是需要有一个谋士在他的旁边，来到是监察他，看看他作出来的决定，他的动机正不正确。所以是很需要有好的谋士。给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拿单。拿单先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就去劝告他。所以王身边的谋士是很重要。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谋士啊？其中一个就是约拿单，他是大卫的阿叔，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谋士。另外呢，有个叫做耶揭，他是皇宫里面众王子的老师。还有一个叫做阿希多佛，阿希多佛是大卫的好朋友，亦都是一个明智的顾问。阿希多佛是谁啊？是拔士巴的爸爸。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阿希多佛和大卫的关系非常之特别，虽然是他的好朋友，但我相信就是因为拔士巴的事件，令到他和大卫的关系是不好。因为我相信阿希多佛嬲大卫，使到他的女儿蒙上了淫妇的名字。所以当亚沙龙是反叛大卫的时候，阿希多佛就投靠了亚沙龙。但是亚沙龙没有听阿希多佛的劝告，反而听了一个卧底叫做户西的劝告，以致他是失败。而阿希多佛最后就自杀死了。跟着阿希多佛的就是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就是皇家侍卫长比拿雅的仔。还有就是阿比亚他，他是一个大祭司。等阵你就会见到阿比亚他亦都是投靠错人，以致是被革职。还有一个在树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是约押。那你说，喂，约押是元帅来的，为什么会在树谋士的名单里面有约押？大卫和约押又是个关系很特别。约押有时就好像很喜欢大卫， 但有时对大卫的利益好像完全都不放在心上。我相信大卫时时跟他聊天的缘故，就是想知道他的心究竟在想什么。第四点就是讲到大卫的奉献。大卫知道有最好的人选，有最好的筹备组织，有人力物力都不能够代替神的作为。大卫有一天是会离开的，所罗门是没有经验，所以在起圣殿一个这么艰难的任务，大卫是要做好所有的准备，而最重要的就是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愿意是献祭给神。这个很重要，也都是很需要我们来学习。不单止他献祭给神，他也都挑战他的领袖来到是服从神。他召集了他的首领，话俾佢哋听，系神高立佢自己，而家系神拣选所罗门成为佢嘅继承人。佢再一次提到神同佢自己立嘅约，所以佢话：若果佢嘅首领继续遵行守住神嘅约，继续行喺神嘅旨意入边，神一定会赐俾佢哋喺呢一块嘅地上仍然系有太平盛世。大卫亦都再一次劝告所罗门，咁你话点解咁奇怪啊？头先我哋喺二十二章已经系讲咗大卫劝告所罗门，而家去到二十八章又一次劝告所罗门。其实我相信喺历代志上系有一个首尾嘅结构，所以见到系二十二章同埋二十八章都系讲到大卫劝告所罗门。佢劝佢乜嘢啊？劝他首先是要诚心乐意来到侍奉神。什么叫做诚心乐意啊？就是有个专一的心。这个正是所罗门日后所犯的问题。到日后所罗门能不能够有专一的心啊？不能够再有专一的心。为什么啊？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妻妾都是拜偶像，以致是使到他是离弃神。大卫一早就劝他要诚心乐意来到侍奉神。还有呢，大卫劝他要刚强壮胆。这个头先其实我们已经讲过，是吧？就是跟摩西劝约书亚在申命记三十一章是很相似。大卫于是就献上他的礼物。我们见到一共是有三点。有什么礼物啊？第一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十一至到十九节，我相信就是圣殿的蓝图，起圣殿的计划。第二呢，就是建造圣殿的人选，这些 人才物力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二十一节。还有第三呢，他是献出所有的财富，包括他自己的财富。他自己有多少财富啊？110吨的黄金，260吨的白银。国家的财富呢，有3860吨的黄金和37760吨的白银。有没有见到大卫自己的财富和国家的财富比起上来微不足道，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应有的质素。现在我们看看很多的贪官在大陆，在中国，是吧？哇，他们的财富真的不得了，吓死人了。一个地方官微不足道的都说几亿或者几百亿的身家，但是你看看一个一国之君大卫，他自己的财富比起国家真的微不足道。大卫还呼吁他所有的领袖都要慷慨解囊，来到献出他们的财富。跟住大卫就赞美感谢神，这个是大卫祷告的开始。他知道是神祝福他，所以他愿意感谢神，他赞美神，称他为尊大的、有能力的、有荣耀的、强盛的、威严的。他知道神是有一切的主权，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大卫愿意将最贵重的礼物献给神，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这个也是很需要我们学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物业、 就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赚回来，但这一切都是神给你。所以我们都很需要学习昔日在说旧约，那些人民是将自己所有的是献出来。你不需要好像大卫这样将所有的献出来，但是起码你都需要是献一部分是归还给神。跟住大卫就与民同乐一起来到庆祝，这个就是最后的第五点。他献了有两样祭，第一个祭是燔祭，第二个就是平安祭。燔祭的意思是什么？燔祭就是说将完全全部所有的献给神，但是平安祭呢，你可以将平安祭的一部分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到享受。这个就是平安祭和燔祭不同，燔祭是要全部烧晒给神。所以当时大卫就和人民一起来到分享，一起来到庆祝。亦都在这个时候所罗门是被加冕，所有在场的人他们都同意是神拣选所罗门。若果他们不同意的话，不同意他们有同一个的领袖，所罗门不能够带领他们来到起圣殿。在此同时举行的就是撒督被任命为大祭司，这件事看上来好像微不足道，但是是很重要，是应验了有两个圣经的预言。你说哪两个圣经的预言？首先撒督就是亚伦第三个仔以利亚撒的后人，他代替的亚比亚他，刚才我讲过亚比亚他是被废除，是吧？就是因为他是反叛大卫，反叛所罗门，他是支持亚多尼亚，以致失败，失去了他大祭司的职位。他是谁？他就是亚伦第四个仔以他玛的后人。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见到应验了第一个圣经的预言，就是以利亚撒的后人将会成为大祭司。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第13节。记不记得当时那些摩押女子来到是引诱以色列人来到行淫，是吧？以利亚撒的仔腓尼哈就是一枪将两个正在行淫的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是将他们刺死。所以神话以利亚撒的后人一定是会成为大祭司。还有一个圣经的应验，就是对以利家的审判。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神曾经是审判以利家族，这个亚比亚他就是以利的后人，所以他是失去了他的职责。这里就是撒母耳上2章33至35节，还有列王纪上2章27节都是有讲到。所以神的话语真的不简单，神的预言都是会实验。今天讲完了8章的经文，历代至上的22章至29章，但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看看，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大卫一样起圣殿给神啊，这样是吧？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但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学大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一就是我们见到大卫真的有个爱神的心，他说我住在树王宫，他说神就住在帐棚，我要为神来到起圣殿。他在树历代至上的16章7至8节和历代至上的29章10至20节，他都是以诗歌来到赞美耶和华。在诗篇的第9篇、86篇、第100篇和138篇都见到他感谢称赞耶和华，是吧？所以我们见到大卫真是一个很爱神的人，我们需要学习大卫有个爱神的心。第二点呢，我们需要服从神。当大卫说要起圣殿给神，神说你不可以起圣殿给我，大卫就怎样？是不是发脾气啊？不是，他就为所罗门预备所有起圣殿的事，他将这个责任交给所罗门，他是绝对服从神。在说诗篇的40篇第8节，大卫说要照神的旨意而行。在诗篇的119篇，大卫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命令，思想神的律例。还有呢，他亦都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在诗篇的34篇第4节，他是寻求耶和华。 在诗篇的第37篇第五节，他是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在树诗歌，在诗篇里面，大卫屡次提到神就是他的避难所，就是他的磐石。还有第四点呢，他是向神坦白，剖开的心在神的面前。这个真的很需要我们来到学习。在诗篇的26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在诗篇的139篇23至24节，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罪恨没有。哇，我们够不够胆去到神的面前，剖开我们的心给神看。你说你看看我里面有没有邪恶的思念，有没有任何恶恨，我们够不够胆这样做？我相信我们不是很够胆这样做，是吧？另外还有第五呢，好像大卫一样有悔改的心。他悔改不是因为他的罪被发现，而是他一向有一个知罪的心，他为自己的罪来到忧愁。在树诗篇的第51篇，当他同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就很衷心地样向神来到悔改，来到认罪。在诗篇的131篇第一节，亦都说他是有一个谦卑的心。还有最后呢，大卫是有祷告的心。在树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好像大卫那么多的祷告，他就是在树圣经里面最多祷告的人。我们都需要是学习大卫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在树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怎样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到爱神，来到服从神，信靠他，在他的面前来到坦白，有个悔改的心，有一个向他祷告的心，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大卫的故事，在撒母耳上和撒母耳下。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都能够是学习大卫，以致我们是能够爱你、服从你、信靠你、向你坦白，有一个悔改和祷告的心，并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